武大喝了口水。
事情一曝光，猴子和云姐的关系肯定瞒不住，但就本身而言倒没什么，两人都是单身，就算年龄有点差距也没人管得着。但把这两件事一联系，说如云出来偷腥被猴子发现了，只好说是被强奸，这就成了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要我看呢，检察院都不一定会提起公诉的。
那四嫂找大使馆嘛，那美国国籍不能白入啊。
美国籍是把双刃剑，在没受到任何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，非要美国人来插一杠子，捂一捂那根人权大棒，只能士气大反呐。本来相信咱们的人很有可能会转化，你想想，借美国国籍欺压民族企业家，好说不好听吧。
二哥真不是一般的机灵啊。
何龙涛笑了起来，
过奖过奖。
武大做了一个四方一，
那就是说我估计的没错了。
没错。
那我就不明白了，毛正义为什么不告你？
按说凭他保镖的伤势，
不用玩什么猫腻儿，你都麻烦得很。
刚才你说他现在有棘手的事情要办，是不是就因为那个他才暂时放过你的？问三个吧。
姓毛的这次秘密来京主要目的是筹资。
轮也该轮到刘楠说话了。
说难听了，就是来讨钱的。对于一个上市公司，如果出现了财政困难，那对股民的信心是很大的打击。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，他就绝不能让昨天的事情曝光啊。
那正好，咱们现在就去，再捶严了一顿，反正他不敢声张。
大胖又来了精神。
哈哈哈，
何龙涛笑了起来。
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昨晚答应了小云云不再动武了，而且我今天打电话去饭店查了，燕娜今天早上就退房走人了，机票是通过饭店订的，三张直飞香港的头等舱。操，算老鸭的跑得快。
大胖难掩一脸的失望之情，气鼓鼓的叼上一颗烟。
臭猴子，废话就别说了，把你的计划说说吧。
弄明白了前因后果，武大急于想知道侯龙涛的想法是否和自己的吻合。他认为毛正义这次来北京一定有隐情，而这个隐情大概就是老四要利用的。
我今天查了下毛正义的发家史，你知道他是干什么起家的吗？
侯龙涛开始谈正题了。
我舅舅不是说了吗，他们是开馄饨发的家，还用查吗？哼，馄饨店。据报道，那家店的年利润上千万。妈的，只有傻逼才会相信他那馄饨是金子馅的。
那你说他是怎么发家的？
说实话，我还没有想通，这就要问你舅舅了。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要想在股市上一步登天，首先就需要大笔的现金。
你怀疑他做的不法买卖，馄饨店只是用来洗钱的？
文龙插了一句。
嗨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没往这上想呢。有可能，我让 ISA 上海的办事处的同事帮我向银行的人打听了一下，近十年里毛正义从上海各家银行里贷出了100多个亿。
我操他妈，
马脸蹦了起来，眼睛瞪得如铜铃般。
100多个亿啊。
狠的还在后面，去年五月他一次就从中银香港搞了22亿港币。
我操，老毕还真他妈的不是纸糊的。
是啊，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。因为这次来北京是想搞到16亿港币，为什么呀？他以前能贷出那么多的钱，和银行的关系绝不一般。要说再追加10几个亿不是不可能，他为什么 要不惜丢面子来北京要饭呢，而且从银行弄钱还不会打压股民的信心呢。
等等等等，你说他从上海的银行贷了100多个之后，从中银香港贷了22个。
武大皱起了眉头。
是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
太不对了，上海是他的地头，他又和那儿的银行那么熟了，八成早就把钱打到了最核心了。他需要到香港去搞那22亿，重新打通关系。
他要进军香港嘛，关系迟早是要打通的。
那可不一样了。
你带着22亿去香港，那是什么劲头？你到了香港在现攒钱，又是什么劲头？
也是，那你说是为什么呀？要我看呐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港币现在还是算外汇，不管以什么形式带港币，都需要外汇管理局的批文，他一定是没有这个批文，所以虽然上海的银行和他关系好，一样不敢给他银子呀。
为什么中银香港敢给？
中银香港是以有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上市的，它的操作程序和中国其他银行不同，没有上级单位对它进行检查，所以只要收买了它的主要负责人，很容易就可以弄到贷款了。
这样啊，可还是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不再从中银香港贷款呢？
你呀，有的时候聪明，有时候就特傻。
这话是刘楠说的。
你大爷，半天不放屁，一出生就没好的。聪明人，赶快点醒我吧。
你忘了毛仲义要我舅舅做什么了？16亿港币，我舅舅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金呢。
哦，对对，
侯龙涛真是被点醒了。
香港不是上海，不是他随随便便争出2间破屋就可以换来几个亿的，虽然不付手续，但也一定要有资产抵押，但也一定要有资产抵押。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抵押给港银了。
没错，现在他每在股市上损失1分钱，他的资产就减少1分钱。
但我要让他没有翻身的机会。
那也不是很难，他在经济方面一定有很多问题。关键在于如何找到证据。
问你舅舅怎么样？
不太可能。
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搬到了毛正义，就没人能阻挡常青藤在上海大展拳脚了。
这倒是不错，但是有一点，我舅舅当初脱离上海地产，毛正义是不可能让他带走任何证据的。
没关系，只要他能给出线索，咱们自己去收集证据。
还是不好，我舅舅是从上海地产出来的，在中国的商场上人情还是很重要的，如果真是靠他把老毛搞垮了，还有没有人敢和常青藤合作呢？再说我舅舅不一定真的愿意落井下石啊。
不管怎么样，你回去问问吧，讲明利害关系，不趁现在把毛王八一把捏死，他迟早会来报复我的。到时候你会不帮我吗？你的安全谁来保证呢？
好吧，我去帮你问问。
那一定要尽快。
行，我明天就去问。
那最好啊。
侯龙涛转向了大胖。
大哥，有件事情你帮我办一下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我要你找人帮我盯住吴培颖。
他不是回香港了？
没有，我让倩倩帮我查了一下记录，走的是毛正义和他的老婆，还有一个保镖。姓吴的没走，只是换了家酒店。我打电话问了一圈，燕儿那住到王府去了。你明天就派人去跟他，把他去了什么地方都记下来。
他很重要吗？
很重要，他是毛正义的师爷，如果有谁能真正的掌握老王八的经济犯罪的证据，那就是他了。必要的时候得强行把他的嘴给撬开。 他可是很忠心的呀。
尤南提醒道。
忠心？哼，现在没有人像岳飞那样忠心的。
何龙涛扬扬眉毛。
四哥，二哥今天是不是把那一亿还你了？
文龙和何龙涛住在一个院，今天正好又没开车，就蹭他的了。
是啊，这回爽了吧？去了块新饼。
就算是吧。说起还东西，你知道老曾为什么要着急还我的情吗？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为什么呀？老东西很贪，他一天不把以前的账搞定，一天就得不到更多的好处。
老王八。
不过这样也好，咱们不怕他贪，就怕他轻啊。
有道理。
那你明天帮我去挑件礼物吧，五万出头的就行。
行嘛，上次那块表不是小三十个吗？
他玩了我一把，我总得让他知道我很不满呢。
明白了。
把储物箱打开，里面有个盒子。
好。
文龙照办了，取出一个小盒子，里面装着两片绿叶。
这是什么呀？给你的，收好了，会有用的。
什么用啊？
我还有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。
何龙涛没有直接回答。
你就说吧。
文龙从小就把何龙涛当成亲哥哥一样，再难的事儿他也一样不会推辞。何龙涛一进家门，如烟就迎了上来，帮他脱去了外衣。去洗个澡吧，我已经把你的睡衣放在浴室里了。
好。
男人走过了娇妻身边，如烟站在原地没动，对于爱人没有抱抱自己亲亲自己有点失望，他以前都会的。
想什么呢？
何龙涛突然从背后抱住了美人的细腰。
这么不自觉呀，不知道来陪你哥哥洗澡啊。
如烟心里一甜，嘴上却推辞。
我已经洗过了。
来吧，再洗一遍。
别闹了，爸妈刚睡。
那你就老老实实的，别再挣扎了。你想吵醒他们吗？
死皮烂脸的何龙涛把长腿美女连抱带拖的弄进了浴室，一把就把她的睡裙拉了下来，让她一边为自己宽衣，一边隔着可爱的粉红色小内裤揉捏她圆翘的屁股蛋。进入了浴缸，如烟稍稍踮起了脚尖，双臂紧紧地搂住爱人的脖子，把戴着浴帽的真手埋进她的镜像间。
哥哥。
宝贝儿，我过两天要去一趟秦皇岛，可能得在那待一个星期。
嗯，你去吧，我会来看爸妈的。美女伸出舌头，在爱人的脖子上舔指了起来，还抬起一条修长的玉腿，在他的腿上摩擦着。何龙涛本来真的只想和爱妻一起洗个澡的，但现在背上被温水冲刷着，怀里抱着个香喷喷的柔软娇躯，又被他这么一挑逗，肉棒立刻挺得老高。这就是他长期服药的一个副作用，稍稍一刺激就有反应，哪怕是心里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。男人一把揽住了如烟那条抬起的大腿，龟头正好抵在了他嫩红色的血口。第二天中午，何龙涛被刘楠叫出来吃饭，说是他舅舅的意思，席间倒是没说什么正事儿。古全志不起头，何龙涛也不好显得太积极。饭后，古全志带着两个小辈到了一间茶楼，看来是要在这密谈了。他坐在了方桌的主位。
今天我来给你们泡茶，这里的虎跑龙井在全北京都是很出名的。
何龙涛和刘楠互望了一眼，无可奈何的面对面坐在桌子的两边。
虎跑虽然没有狮峰好，但来这家店没有人喝狮峰，
顾全志自言自语着，扭头看了一眼已经放置了一会儿的开水壶，温度计上是显示的是76摄氏度。
龙井不能用开水，70-80度正合适啊。
他把水倒入了茶壶中，趁着古全志全身致志的泡茶时，喉咙汤在桌子下轻轻踢了刘楠一脚，冲他挤眉弄眼，意思是问
怎么回事啊。
刘楠耸了耸肩膀，没有给出任何的提示。
为什么来这儿的人都只喝壶泡呢？因为这里泡茶用的水都是从杭州壶泡泉提取，密封之后运到北京的。
顾全志给两个孩子倒上了茶，不大的屋里立刻充满了浓郁的香气。
壶泡泉水泡壶泡龙井，
刘楠好像来了兴趣。
对呀，这壶泡泉有较大的分子密度和表面张力，是上等的山水。不过壶泡泉水泡湿风味道会更好，但人嘛都喜欢附庸风雅，壶泡水加壶泡茶正好是凉壶，正合了明朝散文家宋濂的壶泡泉名啊。
顾全志微笑着抿了一口茶。
这第一泡的龙井享受啊。
顾叔叔，你别怪我无礼，咱们是不是该谈正经事儿了？
何龙汤对于这些乱七八糟的茶道是毫无兴趣，他有点忍不住了。顾全志就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，继续自顾自的品茶。
但我喝的这二壶却不是因为什么古散文。龙井茶叶壶泡水，俗称西湖双绝。而这里的龙井茶指的就是杭州本地产的壶泡。
郝龙汤边挠头边一口把杯子中的碧绿的液体灌下了肚，抓起茶壶又给自己满了一杯。他已经失去耐心了。
这龙井过了头三泡就变得无味，所以适宜慢饮，要慢慢品味其中的香郁啊。
谢谢顾叔叔教我。
郝龙涛觉得顾全志的话是对自己说的，而且其中含义绝不只限于告诉自己如何喝茶。
当年我们挣了第一个100万之后，郑毅带裴颖和我下杭州游览，碰巧喝到了这二壶，一口我就上瘾了。那以后啊，每挣一个100万，我就会去逛一趟西湖，专门去喝茶。湿风虽然香，但我却喝不习惯，就像是抽惯了黑天坛，什么妈宝三五、红塔山，都是毫无味道。
古全志又不理何龙涛了。
后来我离开了上海地产，按照协议，为了不致使正义紧张，我不得踏足南方一步。这些年来我严格遵守这个君子协定，也就是再没有喝过真正的二壶了。虽然这里用的是壶泡泉的水，但可能在运输或储藏的环节上做得不是很好，味道总是不够纯正啊。唉，这一直是我的遗憾。我想该是我再游西湖的时候了。
您这是答应帮我了？
喉咙他的声音都有点发颤
了。
顾全志笑了起来。
我太了解毛正义了，这次我没借钱给他，是一定会被视为背叛行为的，他迟早会报复我。与其被动的防守，不如先把祸根铲除，免了这个后顾之忧啊。
那您有什么好办法吗？
我想听听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呀。
三哥肯定是跟您说了，我是想从吴培颖下手。你虽然也清楚毛正义的底儿，但要说真凭实据，那就只有姓吴的手里才有。
楠楠是跟我说了，你们分析的都没错，
从头到尾，毛正义的买卖，十庄里有九庄是不合法的。说说你的具体计划吧。
好，
侯龙涛把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，对于一条战壕里的战友，没必要隐瞒。
很好啊，前半段很好，后半段稍稍有点冒失。
顾全志倒是很欣赏侯龙涛的头脑，